好，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做穿上天上的房屋，这个题目有一点点怪，但是其实就是讲这个盼望这个主题哈。其实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盼望对于每个人都十分重要，同意吗？如果一个人失去盼望，就算他再有钱，工作再成功，也活不下去，同意吗？其实有一部讲述盼望的很著名的电影，我相信大家都看过，叫做《肖申克的救赎》，是吧？这个人是一个银行家，后来被陷害入狱，然后呢一关就关了很长时间，因为他的罪名很大哈。所以这个突如其来的灾祸使肖申克感觉到他的整个的人生就完蛋，就是他是断，好像就是断送了他的余生，他要老死在这个监狱里面。但是肖申克呢，他心里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盼望，什么盼望呢？就是能够有一天怎么样逃出监狱，然后去到一个太平洋的小岛上面过他的余生哈。他说，我希望太平洋的海水和我的梦中的一样蓝啊。因着这样的一个梦想，一个盼望啊，他最后花了几十年的功夫，周密的计划，然后最后就逃出监狱，终于逃到了这个电影的最后一幕，就是他逃到一个太平洋的小岛上。其实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有点奇怪，他怎么在那怎么生活啊？每天打鱼吗？不过这个片子电影其实是讲盼望的，其中很多关于盼望的经典台词，我给大家读一句哈，你就觉得哇，这个盼望非常重要。他说盼望希望是一件好东西，也许是世上最好的东西，而且好东西从来不会死去，明白吧？所以你看，盼望对每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盼望的人没有活下去的动力，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盼望对每个人都很重要，盼望对不信主的人很重要，盼望对信主人重不重要？也重要，对不对？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不信主的人盼望跟信主人盼望有没有不同啊？有不同，对不对？不同在哪里啊？哪个更好啊？是不信主的人盼望更好，还是信主人盼望更好？你看，在肖申克的救赎当中，这个肖申克的盼望是什么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今生的盼望。其实他的盼望很小，他就是希望能够逃出监狱，然后呢去到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生活。我刚才说了，我看完以后我就觉得很纳闷，他在太平洋的小岛上怎么生活呀？对不对？每天打鱼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世人的盼望。而且你会发现，肖申克用了大半辈子去盼望逃出去，然后等他逃出去的时候已经两鬓皆白了，对不对？他又能在太平洋小岛上过几年呢，对不对？但是基督徒就不一样哈，信主人的盼望是不是在于今生，而在于永恒？所以哪个更好？基督徒的盼望更好，我们是永远的逃出这个充满罪恶败坏的世界，去一个刚才唱歌唱到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悲伤的地方，对不对？所以今生的盼望是短暂的，会消失的，盼望的对象会消失，尤其是夫妻之间彼此盼望，但是永恒的盼望是长久的，盼望对象永远不会消失，因为那是上帝自己，对不对？所以永恒的盼望比今生的盼望更好，更值得我们拥有。那我们讲这个主要是因为今天我们讲的这篇讲道，这段经文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拥有永恒的盼望，而且这个永恒的盼望将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态度。好，我们先做个祷告好吧。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祈求你的灵能够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学习这段经文的时候能够真的明白原来永恒的盼望是什么，原来这个永恒的盼望对我们的生命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我们祈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领受你的美妙的启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首先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一到十节我想我们一起读好吧。哥林多后书五章一到十节哈，请读神的话语，一二三。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幕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
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不凭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跟愿意开始与主同住。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报受报。好，感谢主的话语。这段经文太美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实在太美了，就是实在太美了，明白吧？啊，你说美在哪里？ OK， 首先我给大家稍微讲一讲这段经文的背景啊。我们知道哥林多后书讲的是十架神学和软弱之道，对不对？但是呢，如果要明白哥林多后书其实非常重要，哥林多后书是保罗的非常深的一种内心的表白，非常的重要，是他神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的表白啊。那么哥林多后书看的时候呢，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在一个大段落里面啊，所以我说你们要打开圣经啊，就是这个道理。这个大段落是从第四章的一节到五章十节，这是个大段落啊。这个段落讲什么呢？这个段落之前一到二章讲的是保罗为自己的行程辩解，第三章是保罗为他和他那些敌对他的人作对，对不对啊？我们当时讲了交往的基础、交往的基调、交往的智慧，对不对啊？就是保罗一开始来辩解他的行程，第三章是保罗和他的那些敌对他的人做了对比啊。而从第四章的一节开始一直到第五章的十节，其实是保罗对一个好仆人的描述，大家明白吧啊？之前做了对比，之前解释了行程，之前做了对比，然后接下来他描述好仆人。所以如果你想明白一个上帝的好仆人是怎么样的，四章一节到五章十节特别的重要。那么这段经文里面呢，又可以分成三个小段。第四章的一到六节讲了一个好仆人的一个三个特征，记得吗？这是我们用一篇讲章讲的。这三个特征是一个是忠心，一个是不讨好人，还有一个是谦卑。然后四章七到十五节讲的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好仆人特征，就是它里面有一个叫做瓦器里的宝贝。什么宝贝呢？叫福音，对不对？这个好仆人是怎么产生这个好仆人的特质的啊？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个福音，然后福音产生了这个复活的大能，这个复活大能塑造了这个好仆人的生命和他的服侍。这又是一篇讲章，我们讲的是四章的这个七到十五节。然后四章的十六到十八节，我们上次讲的是什么？这个好仆人的生活特征，对不对？一共有三个特征，一个是好仆人生活是属灵的，不是属世的。好仆人的生活是苦难的，对不对？还有好仆人的生活是凭信心生活的，大家记得吗？所以整个的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一节到五章十节真的很完善的给我们刻画了一个神的好仆人的特征。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其实是这个神的好仆人的特征的一个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讲完这个特征，他就开始讲他的服事了，叫做和好的职分。那么这个特征叫什么呢？我把它称之为叫盼望，两个字，盼望啊。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在永恒盼望的驱动下过得主喜悦的生活啊。福音产生了复活的大能，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盼望。福音产生复活大能是过去式，已经产生了，盼望有点像将来时，让我们展望未来。所以这个好仆人在过去和将来的这个信心和盼望当中活出今天讨神喜悦的生活，大家明白这个逻辑哈？好，所以这段经文大家可以看 PPT 啊，就是中心思想写在那里。经文分成两部分，五章一到五节讲的是穿上天上的房屋，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穿上天上的房屋。第二部分是五章六到十节讲的是得主喜悦的生活。等会儿我会讲这两部分是怎么串起来的哈。好，首先我们来讲穿上天上的房屋。什么叫穿上天上的房屋啊？
房子可以穿在身上，哇，那太厉害了是吧？ OK， 好，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保罗是怎么说的。首先保罗讲了一个神的应许，看到没有，这个应许是什么呢？是天上的家啊！我们来看五章一节啊，保罗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是不是人手所造，乃是天上永存的房屋。保罗说，哎，有一件事情基督徒都应该知道哦，这是一个信仰常识啊，那就是将来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然后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们要神应许给我们一个永恒的天上的家，然后这个家就它成为叫天上的房屋，看懂吗？对吧？那这个家呢是非常美的，对不对？非常完美而且又长存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家是神造的，不是人手所造的。所以请大家想一想，在天家里面你的生活会不会过得很好？一定比今生好吗？啊，
必须
比今生好。对，所以保罗说，相比之下我们地上的生活就是非常简陋又短暂，所以他把地上的生活称为什么呢？地上的今生的生活，今生的家称为叫地上的帐篷。你们爱不爱地上的帐篷？花了多少钱买那个房子的OK， 那个地上的帐篷又简陋又短暂，是可以随时被拆卸的，拆迁的，打包带走的。所以请问你要地上的帐篷还是要天上的房屋？标准答案是不是标准答案，就是 通俗的答案，就是两者都要，这我就无语了。 OK， 好，但是这个天上的房屋，这个天上家到底美在什么地方，有没有想过？其实很多基督徒其实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告诉大家，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天上的家有两个非常美好的地方是让我们值得向往的。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段讲道能够让大家真的对天上的家产生一个非常大的盼望。那么是哪两个美好的地方呢？这就是接下来经文要告诉我们的啊。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美好的地方是神与人同在，五章二到三节，保罗说，我们在这个帐幕里面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而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了，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你说从哪里看到神与人同在？ OK， 这段经文很难解释，所以我需要仔仔细细的要解释给大家听啊。这个讲章一共写了7500字，然后呢，但是我解释这段话大概写了3000字啊，所以大家好好听啊，这段经文到底怎么解释的啊。等解释完以后，你才明白基督徒的永恒的盼望到底是什么。好，要解释这段经文一共有三个地方是需要我们明白的啊，请大家把眼睛就放在五章二到三节上面。第一个需要明白的地方，什么叫赤身啊？赤身就是赤身露体，对吧？就是身上没穿衣服，是不是裸体，对不对？是不是啊？哎，有人说裸体好不好？哎呀，裸体不是很好吗？赤身露体，我记得神当时造人的时候就是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嘛，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对不对？对的，在人在伊甸园犯罪之前的确是好的，赤身代表坦诚，对不对啊？你不穿衣服最坦诚了。不过我告诉大家，在人类始祖在伊甸园犯罪以后啊，赤身就不是那么好了，赤身不再代表坦诚而代表羞耻。今天如果走在大街上，你说我非常坦诚，我把衣服全脱了，你走在大街上，人家会觉得你就不知羞耻，是不是？在人类犯罪以后，赤身是羞耻了啊！刚才讲了，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当时，可是犯罪以后呢？现在就反过来说了嘛，对不对？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就变成羞耻，明白吗？好，所以第一点，赤身代表羞耻，因为犯罪了，对吧？好，这而且讲得更仔细一点，赤身代表人因为犯罪而产生的羞耻。清楚了吧？好，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需要明白的地方是什么叫做被遇见的时候不至于赤身呢？不至于赤身就是不至于羞耻，对不对？这什么叫做被遇见？被谁遇见呢？那么这里联系上下文比较合理的一个解释，就是被上帝遇见，而且是在末日审判中。因为你们把眼睛往下看，五章十节说什么？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对不对？显露出来，被神遇见了。今天我们可以说神遇见我们了，很好，但是不是面对面。什么时候跟我们面对面？当然天堂里面跟我们面对面，但是恶人也不去天堂嘛，对不对？第一次跟我们面对面的时候是在末日审判中， 所以这里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其实神给我们今天一个悔改的机会，还没有暂时跟我们面对面，但是有一天他要跟我们面对面，这个面对面的时间就是末日审判的时候。所以被遇见的时候不至于赤身，就是被，就是在末日审判当中不至于有这个赤身露体的羞耻，罪带来的羞耻而导致的某种后果。什么后果？被审判定罪，对不对？好，被遇见的时候不至于赤身，其实就是不被神审判，蒙神拯救，将来要进入天堂。但是这个不至于赤身呢，有个条件，你们看见没有啊？你看我这节经文解得非常细，对不对？什么条件啊？这里有一个条件说，倘若穿上，是不是啊？穿上啥？
耶稣基督。
没有没有，你们不要直接下这种神学性的定义啊！你们看上下文。
天上的王。
对，这节经文当中说，不至于穿什么？穿天上的房屋。你看保罗说，深想得到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点点点，对不对？所以这里讲了穿上天上的房屋，这就引出我们第三个要明白的解经的要点。保罗为什么奇奇怪怪的把天上的家、天上的房屋看成是像衣服穿在身上呢？我觉得这个从常理来说，无论是从古到今都不太合适吧。有谁可以把房间穿在自己身上？啊 ，OK， 帐篷可以穿在身上，罩住。那个你到海边去旅游，你说我穿个房屋去，哎，那挺好的，不用旅馆了啊。OK， 好，感谢主。OK， 这个想象力太丰富了，但是这个比喻真的不是很恰当。那我告诉大家，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神学的或者说属灵的奥秘，一定要我们明白的。那怎么去解释这段经文呢？其实我们就要对这个天上的房屋有个了解，对不对？那么这个天上房屋到底长什么样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怎么会穿上呢？那么前面讲过，这个指的是永生，对不对？刚才讲过永生天家，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就来看，圣经里面有没有介绍这个天上房屋？哎，果然，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就是有介绍这个天上的房屋的。所以我们现在我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天上的房屋到底长什么样哈。《启示录》第21章、22章。是这样来介绍天上的房屋，你们可以不用翻，我来告诉大家。启示录里面说到，天上的房屋是在新天新地当中的一座城，这个城叫什么呢？叫新耶路撒冷。啊，我给大家读两节经文，你就知道。启示录第21章1到2节，这个使徒约翰领受他所看见的异象就记录下来。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废去了，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待丈夫。哇，这个天上的房屋是什么来着？一座城，对不对啊？那么这座城长什么样呢？啊，其中我略掉那座城是四方体那部分啊。启示录21章11节说，城中有神的荣耀。哇，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城。城的光辉有种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哇，我把宝石、碧玉和水晶放在一块儿，一想，我的脑子都要炸开了，因为太亮了，对不对？是吧？好，接着还没完啊，接着使徒约翰又开始描述这个城有多么的华丽，而且高大的城门和城墙。他说，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晶的，如同明亮的玻璃。哇，我难以想象啊，是不是啊？所以大家想不想去那个城啊？对不对啊？OK， 好。不过我告诉大家，这都不是重点，这都不是这座城的重点，因为他在讲城墙，讲街道，对不对？哎，城墙和街道是这个城的重点吗？一定不是，是不是啊？就是你们家的房子披什么灰，然后呢，房顶上涂什么涂料，这是重点吗？其实不是重点，对不对？这个家最重要的是里面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好，我们来看里面那个使徒约翰怎么说哈。接下来使徒约翰继续描绘说，他说：“我未见城里有殿。”哎，他讲到城里面了。然后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神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 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围城的灯。哦，这个城是一个什么城啊？城里没有殿，没有圣殿，为什么？因为这个城本身就是圣殿。所以城里有什么？当然有我们，还有呢？有神啊，对不对啊？那这才是重点啊，对不对？所以你读到最后他描写的那句总结性的启示录22:5的时候，你就搞明白这个城到底是什么城。他说不再有黑暗，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日光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远。所以这个城到底是什么样的城？这个天家是个什么样的天家？第一，当然不可否认，这是个荣耀的天家，对不对？可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荣耀从哪里来？这是关键。哦，荣耀，这里讲了很多遍，没有灯光，没有日光，荣耀是从神来的，对不对啊？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荣耀就充满我们的住处啊，对不对？所以我问大家，这个天家的关键在于什么？太对了，我告诉大家啊，天堂就是神的同在，天家的本质就是神的同在，你一定要记住这一句话。所以当这个新耶路撒冷城从天而降的时候，天使是这样宣告的，这是启示录21:3，他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神与人同在，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我问大家，天家的真正的属灵含义是什么？不是碧玉的城墙，不是黄金的街道，那铺地砖啊，黄金是地砖知道吗？碧玉是城墙上的一颗沙子，都不是，不是我们肉眼所见的荣华富贵，而是神与人同在，这才是天家的真正的含义。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听过这个哈。所以天堂是一个神与人同在的地方。所以明白了天家的真正的含义，我们现在就开始明白保罗为什么说穿上天上的房屋。为什么是穿上天上的房屋啊？因为我告诉大家啊，如果你神学还可以的话，保罗在这里的观念里面，他想到的是我们穿上的不是一座房子，穿上了基督，明白吗？穿上了上帝自己。你说上帝能够穿上吗？是的，因为在神学里面，这个圣经里面讲到我们要披上基督的义袍，他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大家明白了吧？啊，这个不是保罗发明，这是耶稣基督自己说的，对不对？所以你看，神与人同在，我们披上基督的衣袍，与神同在，耶稣基督就是那位中保以马内利，对不对？啊，当一个人穿上基督的衣袍，他就是一个与基督联合的人，他在与基督联合的时候就与神同在，明白吗？所以这叫穿上天上的衣服，天上的房屋。所以5:2-3在讲什么？讲什么？讲当末日审判来临的时候，当我们来到神的审判台前，我们不是赤身露体的，我们穿着基督的义袍，那个罪带给我们的羞耻已经被彻底除去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天家，而这天家就是一个完全的与神同在的地方，大家明白吗？那这个就是保罗说的天家美好的特征。天家为什么美好？哦，不是黄金街道，不是碧玉城墙，是神在那里啊。神是我们一切的所有的祝福的源头，当神在那里时候，我们还缺任何东西吗？所以今天如果你要去向往天家的时候，你知道要想什么吗？我觉得很多人会想到说，那里有座城，黄金的街道，好亮啊。不是，你搞错了好不好？不是这样的。你想到哇，将来要去天家了，想到什么？想到神啊，对不对？神在那里啊，亮的不是黄金啊，是神啊，明白吧？好，这是第一个美好的地方。天家还有第二个美好的地方，叫做永恒的生命。为什么有永恒生命呢？因为神在那里，你跟神在一块就永恒生命。所以第二个美好是从第一个美好派生出来的，明白吧？所以我们来看5:4啊，保罗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 好叫那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这句话其实不难理解哈，保罗说我们不愿意脱下这个，这个是哪个？今生，对不对？为什么不愿意脱下今生？今生也是神赐的生命，好不好？对不对啊？不管你活得怎么样，其实神对你都有恩典，阳光雨露都照着我们，对不对？无论你有多么的愁烦，此刻在这里你是喜乐的，阿们，阿们吗？对吧？今生也有好的，不是说，所以基督徒不要去自杀，不要厌弃今生，明白吧？不要，无论再痛苦，你都要感恩，因为这也是神所赐的生命。所以我们不愿意脱下这个，但是保罗说什么？等我看到永生啊，我就觉得这个今生实在太不美好了，我们愿意穿上那个，对不对？所以那个才是美好的，因为永生比今生好。今生有死亡的终点，永生有没有死亡终点？没有，对不对？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其实也记录了这一点哈。我刚才给大家读启示录还少读一段，启示录22章1到5节没有读，我现在读给大家听，就大家知道在新耶路撒冷城有永恒的生命。启示录22章1到5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和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是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暗，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段讲什么？讲的是说，哦，原来我们在新路撒冷有永恒的生命。为什么会有永恒的生命？因为有一条生命河，生命河从哪里流出来？从神和羔羊的宝座下面流出来。所以与神同在必然带来永恒的生命，这就是添加的两个美好的地方，明白吧？明白了吧？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大家，添加如此美好是吗？对不对？多么美好啊！那是与神同在的地方啊，也是因此我们拥有了永恒的生命。所以我问大家，就是既然添加如此美好，我们是不是应该对它充满盼望呢？对不对啊？以后大家在盼望添加的时候，不要老是想到黄金的街道、碧玉的城墙，这个建筑材料干嘛想这么多，对不对？想想神好不好啊？所以你是不是会我们应不应当去渴望穿上天上的房屋啊？你们有没有觉得自己有点赤身露体的感觉？因为我们今天还有犯罪的羞耻，对不对？我们很希望能穿上天上的房屋。所以我跟大家说哈，我自己有一个做法，就是说在我独处的时候，我会闭上眼睛，然后打开想象的翅膀，然后我的心啊会飞到那梦寐以求的天家啊。我看到什么呢？我就看到天父啊慈祥的笑容，还有主耶稣基督钉痕的手、肋旁的枪伤，以及他替我代祷的代祷声，是不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对不对？而且我觉得，当我独处的时候，默想添加的时候，我感觉我是跟神面对面的，不再有阻隔，而且会持到永远哈。所以刚才讲的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受，就是天堂是个与主同在的地方，对不对？我觉得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哎，但是很多人我觉得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以至于他们的信仰生活有很大的偏差。我问大家啊，你今天是不是很想来敬拜啊？是不是啊？嗯，好，感谢主，大家很想来敬拜是吧？你今天很想读神的话语吗？想啊想啊。你今天很想背起十字架吗？为主受苦吗？啊？我没有问什么，我就问最普通的问题啊。如果你的答案是否定的，你的信仰有严重的缺失，对不对？我告诉大家哈，如果你对敬拜是马马虎虎的，那么你一定不太想去天堂，因为在天上敬拜一定是非常火热的啊。如果你今天读经也是马马虎虎的， 我觉得你也一定不想去天堂，因为天堂里面我们时时刻刻与神同在，每天都听到神在那里说话，对不对啊？如果你不愿意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你也不愿意去天堂，因为天堂就是跟主同在嘛，主在哪里我在哪里，主走向各个他，对不对？我们也要跟从他背起十字架，是不是嘛？所以你看，其实与主同在不见得一定要到将来，今天就反映出你愿不愿与主同在。我刚才讲了，天堂就是与主同在的地方，你向往吗？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哈。好，所以讲到这里以后，我们就明白保罗为什么在这两节经文里面讲叹息了。保罗说什么哈？保罗说，哎呀，我现在叹息啊。他讲了几次啊？讲了两次。五章二节他说，我们在这个帐篷里叹息。五章四节他又讲了一遍，我们在这个帐篷里叹息劳苦。我查了一下其他的这个圣经的版本，尤其是英文版本，英文有个词叫 groom。 groom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呻吟啊，就是你病得很重的时候，已经完全没有力气的时候，你在那里呻吟。保罗说叹息其实可以翻译成呻吟，明白吧？哦，你在今生的帐篷里面你呻吟啊，这样翻译是一点不为过。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呻吟叹息呢？有人说，哎呀，因为经济不好，房价太贵，肉价太贵，小孩不听话。我告诉你，这个都错了。我们今天为什么在今生要叹息哈？我告诉大家，根据上下文，前面讲了添加美好在哪里，哇，有与神同在。那请问今天保罗说为什么要叹息？因为没有完全与神同在，明白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叹息是从何而来。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的与神同在，我们也因此没有获得永远的生命，对不对？我们可以准确的说，就是说我们信主的时候已经开始与神同在，但是我们现在与神同在的这个程度跟永生实在相差太远了，明白吧？所以就是我们没有完全与神同在，所以我们叹息啊，不是因为这个世界不够美好或者生活太糟糕，是因为我们没有和那位我们所爱的那个天上的那位良人完全的同在，完全的在一起。大家明白，这才是我们基督徒真正叹息呻吟叹息的真正的原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到这边，我一定要提醒大家，今天有很多人愁眉苦脸，基督徒愁眉苦脸，然后我跟他说不要愁眉苦脸，基督徒要喜乐。他说没有啊，难道基督徒不可以愁眉苦脸？基督徒难道就没有愁眉苦脸的时候吗？我后来想想我怎么解释呢，这段经文就解释了。基督徒可以愁眉苦脸，但是要看你愁眉苦脸苦些什么。如果你苦的是没有今生的享乐，对不对？这些乱七八糟的事，那我就告诉你应该喜乐。但是你说我今天愁眉苦脸是因为耶稣基督没有完全与我同在，哎呀，我觉得你的灵命很好，你继续愁眉苦脸吧啊。我没有写在讲章里面，我给大家讲那个有一本书，约翰派伯写的叫《渴慕神》，讲的是禁食，对不对？那本书改变了我的禁食的观念啊。新约的子民禁食不是因为刻苦己身或达到某个目的，而是因为耶稣没有来。你们仔细去读马太福音当中主耶稣讲的 那段话，耶稣没有来，我们想我们犯了属灵的相思病，所以我们禁食叹息，明白了吗？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叹息到底是在叹什么？哦，不是生活不够好，哦，不是孩子不听话，是因为耶稣基督没有来，我们没有完全与神同在啊，对不对？是不是？那保罗为什么要做这个对比呢？就希望我们能够更加的去向往呢将来的永恒的盼望添加。而且讲到这里，保罗又接下来又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他为了加强语气，他接下来讲出了一个叫永恒盼望的确据。这是五章五节，我们一起来看五章五节他怎么说的啊。他说为此，为什么呀？为了去到添加，对不对？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保罗为什么讲这句话？他要告诉我们，我们今生的道路都是神掌管的，对不对？是神在日常生活当中与我们同在，不断的陪着我们走向永恒的天家。 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他告诉我们说，哎，神在掌管你，将来走向永恒的天家，这个盼望是确定，你一定会去到那里。而且他说圣灵做凭据。什么叫凭据？你们买东西有没有问人家拿收据啊？给了钱拿，给了钱不拿收据的，给了钱要拿收据，否则的话就用微信支付，用微信支付就有收据哈。收据很重要，收据就证明你买了，对不对？这里的凭据就是一个收据，也有人把它翻译成这个定金，就是说神为了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永恒的盼望，这个天家不变的天家，他就赐下圣灵。所以当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哦，原来我是个重生得救的人，将来的盼望是真实的。圣灵就是那个凭据，那个收据，明白了吗？神买出我们的收据。 OK， 好，所以这整段五章一到五节在讲什么？哎，太重要了。其实讲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基督徒应当一直心怀永恒的盼望。阿们。这个太重要了。那我问大家，什么是永恒的盼望？与神完全的同在，大家明白吗？我们今天没有完全同在，我们叹息劳苦，但是我们盼望完全的与神同在。那这个就是基督徒的永恒的盼望，请大家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真的，因为很多人对永恒的盼望其实不了解，也不知道天家长什么样。永恒的盼望就是完全与神同在，真的。所以当我们生命软弱的时候，这个盼望就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你想想看，你会不会生命软弱？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的。当我们生命软弱的时候，这永恒的盼望就帮助我们度过那艰难的时刻啊！这就是主耶稣所做的，真的。主耶稣曾经有，就是在被钉十字架之前，主耶稣向门徒宣布他要离世，这时候他就给门徒一个永恒的盼望，你们记得吗？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啊，当时耶稣已经宣布他即将要离开门徒去十字架赴死，门徒们心里面就产生了焦虑恐惧，对不对啊？这时候主耶稣拿什么来安慰门徒呢？永恒的盼望。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三节啊，你看是不是永恒的盼望。主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因为门徒很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呢。讲到了住处，看到没有，天上的房屋，若是没有我就早告诉你们了，我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地方，房屋，住处，对不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请听后面那句话，非常重要。那后面那句话讲出了他要接他们门徒去的那个地方是什么样的。他说，主耶稣说，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同在。耶稣基督说，我把你们接到一个地方，但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与我同在的地方。这就是天家永恒的盼望。耶稣在什么时候说的？他要上十字架之前，门徒们焦虑恐慌战惊，软弱一塌糊涂，这个灵性一塌糊涂的时候，他说，你们有永恒的盼望，你们会与我同在的，直到永远。弟兄姐妹明白吗？所以当我们每个人经历软弱的时候，请大家记得，主耶稣基督邀请我们与他同在。其实你不需要等到将来某某天，因为你现在就可以与主同在了，是吗？所以你要，当你软弱的时候，你记得主耶稣基督一直张开着手，张开了他的双臂来欢迎你投入他的怀抱。而且只有在他的怀抱里，你的叹息劳苦呻吟才会止住，并且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第一部分。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明白啊，这个道理虽然不深，但是真的明白，就是永恒的盼望是我们软弱中的最大的帮助。然后这个永恒的盼望就是与主同在，明白吧？好，保罗还没有讲完，因为这个永恒的盼望马上会带来一个自然的果效，这个果效叫做得主喜悦的生活。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五章 第六到第十节所要表述的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得主喜悦的生活啊。首先保罗讲的不是得主喜悦，他讲的是坦然无惧。我们来一起来读那个五章六到八节，我们一起来看哈。保罗说，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是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更是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啊。你们读经的时候要把这三节经文读在一块，因为这是个夹心饼结构啊，明白吧啊。那保罗在这里讲了什么呢？他讲了两次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概念，叫做基督徒应当有坦然无惧的心。那什么叫坦然无惧啊？我查了这个希腊语原文，其实就两个字，叫勇气，勇敢的勇那个气度的气，叫勇气啊。勇气从何而来呢？从永恒的盼望来。你说从哪里知道？因为你看这节经文里面有一个所以，看到没有？是不是啊？保罗前面说我们要有永恒的盼望，所以坦然无惧。所以今天如果你面对生活，你要不要有勇气？你要有勇气。勇气从哪里来？从盼望来。盼望是因，勇气是果，明白吧啊。不过保罗说等一下等一下，这个所以两个词啊，我还怕你们还没搞清楚这个因果关系，他又中间又夹了一句话，这个夹心饼啊，结果夹了一句什么话？他说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啊。有人认为这个在讲信心，不是，这个在讲盼望，因为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基督徒今天凭信心不凭眼见，所以应该是大有信心的人，同时也一定是大有盼望的人。信望爱，信和望信和望是不能分的，因为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明白吧？那保罗为什么在这儿说这样说？因为他要告诉我们信心是什么，信心是勇气的基础啊，对不对？有一个所以，又有这句话，他就彻彻底底告诉我们信心是勇气的基础。但是这句话有解释完吗？还没有解释完。这三句话它不光是信心，不光是勇气的基础，信心要包对不起哈，盼望是勇气的基础，但是盼望要包围着勇气。你说从哪里又读出来这个哈？我告诉大家，你们来看保罗怎么说的。保罗说，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与主相离。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我们住在身内与主相离，就是今天我们还有今生，我们还是跟主没有完全的同在，对吧？读明白了。五章八节他说什么？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这讲什么？哦，将来我们到了天上跟主同住，到了天家，对不对？我刚才说了，这三节经文是一个夹心饼结构，交错配置结构。其实那个你把这两节经文放在一块儿，你就明白保罗在讲什么。保罗说哦，我跟主，我现在跟主相离，将来要去到天上。其实保罗在讲他的盼望啊，大家没有吗？看到没有？是不是？所以这节经文里面有多少在讲盼望？所以把上面的这个上文的这个关于盼望的这个意思带下来，中间那句话其实也在讲，可以说讲信心，但是更是讲盼望。然后呢，第五节和第八节又是盼望。那这个盼望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因为盼望不只是勇气的基础，盼望也是伴随着勇气，以至于这个勇气不是一时的勇气，是持久长新的勇气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面对生活的时候需要勇气，需要什么勇气？持久长新的坦然无惧的勇气，对吧？你一时有勇气有什么用啊？所以应该怎么样？盼望，一直是盼望，大家懂了吗？所以盼望，永恒的盼望，对我们来说多么的重要啊！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啊？可以体会吗？基督徒应该常常盼望，完全与主相同。盼望不仅是会生发生活的勇气，而且会让这个勇气持久长新。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啊，讲我自己。我人到中年了，啊，那个我有两副眼镜，对吧？我才配的啊。我戴上眼镜，突然想到我是一个被生活五花大绑的人，因为我戴着这副眼镜，我只能看近的；戴着这副眼镜，我只能看远的。我看近的不行，我只能摘下这副眼镜。我发现，在地铁上麻烦了，因为地铁上掏出手机我看不见，呵呵，对不对？ 然后呢，我戴上这副眼镜，我看看车站，我又看不见，我又把那副眼镜摘下来，就戴这副眼镜。我觉得我被生活五花大绑啊，这个真的是我生活的写照啊。我跟大家讲讲，我现在儿女的事情很烦心啊。我女儿高中她要去，她读了一个出国班，她要去考大学，对不对？哎呀，这出国班考大学这可麻烦了，我要给她报托福，托福每次要2000块钱考试，我还给她报 SAT。SAT 要在香港机场考，然后还7点多就要到考场，然后我在想到怎么样给他住宿啊，所以很多事情，而且他考了个出国班呢，他成绩还不差，所以呢，他报学校一定是报的一个蛮好的学校，很贵，所以我现在就给他准备这个读大学的钱，哦哟，这个光一个女儿还有我儿子，要给他有个着落，对不对？好，这是儿女哈，你知道吗？现在人到中年，父母也老了，啊，都是80、90岁的人，所以是不是需要照顾啊？对不对啊？所以呢，我的妈妈，还有我妻子的爸爸和妈妈，有那么多人都需要照顾。我妻子现在经常往他父母家里跑，因为他爸爸糖尿病，他爸爸真的是需要很多照顾的，啊，所以老人需要照顾，儿女需要，教会也需要照顾。就经常弟兄姐妹就突然间哪个又不来了，对吧？然后哪个又出什么状况了，你要跟他，所以我有一种被生活五花大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总是有各式各样的事，那个力量在拉扯我，哎，你往这儿来啊，我往这边去，然后等一下不行不行，你往这儿来，我往那边去。我们教会有很多小组嘛，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不知道在座的上了一点点年纪的这些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被生活五花大绑的感受啊？有同感哈，被生活五花大绑，你会有什么感觉啊？我告诉你，时间短还好，时间长了，两个字，软弱，不行了，就只能这样。我就觉得自己有很多的想法，我觉得神呼召我做一些事情，我就觉得自己怎么就是在原地踏步，就是一点都起不来那种感觉。真的是这样，但是我告诉你们，我有永恒的盼望。所以当我软弱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就会一个人独处，然后来到主耶稣面前。哎呀，我觉得这个效果特别好。我来到主耶稣面前，我跪在那里，我祷告，我说主啊，主说你有永生，意思就是别想那么多今生，今生就算再失败，所谓的失败，人看来的失败，但是你有永生，那些失败是至暂至轻的失败，因为你有极重无比的永生，对不对？同意吗？所以如果你今天在软弱当中，人到中年的你今天在软弱当中，你要常常的去用永恒的盼望来眺望你对生活的勇气。阿们啊。不过有人问，哎，有了勇气我们接下来干啥啊？我们来看5章9节哈。所以保罗说，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有了勇气，你要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因为讨主喜悦的生活是需要勇气的，对不对啊？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什么？他说无论住在身内今生，或是离了身外永恒，基督徒都要立一个志向，下一个决心。什么决心？要讨主的喜悦，做主喜悦的事，过主喜悦的生活，是吧？啊，这是神对我们基督徒一生的呼召。将来审判的时候就是这样审判的，有没有讨主喜悦的生活？5章10节，因为我们众人都必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什么所行的？有没有行逃出喜悦的生活，或善或恶遭报，明白了吧？基督台就是基督的审判台哈，将来是主耶稣基督来审判我们。好，所以过得主喜悦的生活是多么重要啊！这个生活是基于我们是否有永恒的盼望，这是这段整段经文告诉我们的啊。我讲到这里以后，我就想到主耶稣基督啊，因为主耶稣基督连这个方面也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榜样，啊，主耶稣基督因为永恒的盼望，就做了得天父喜悦的事。你知道我在讲哪一段吗？OK， 在他的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他的大祭司的祷告当中反映出来。我也给大家读一下啊，这段经文我非常想要分享给大家。约翰福音十七章一到五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啊，我请大家数一数有几个荣耀哈。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我已经成全了。又一个荣耀，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又是个荣耀，对不对啊？这里讲了很多的荣耀，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荣耀的本质是不一样的啊。什么不一样哈？第一句话的荣耀是十字架的荣耀，耶稣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荣耀你。这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说的，他说时候到了，所以这个荣耀是叫做十字架的荣耀，对吧？接下来第二个是耶稣基督在地上传福音的荣耀。主耶稣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你所托付我的事已经成全了。什么事情？传福音，最后还差一步被钉十字架，所以是传福音的荣耀。第三个荣耀指的是永恒的荣耀，耶稣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享荣耀，享荣耀，求你使我。所以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得着那永恒的荣耀。这荣耀是怎么样的呢？耶稣说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拥有的所有的荣耀。所以这个荣耀是永恒的荣耀，在永恒当中有了将来耶稣基督成就的十字架救恩以后，回到天上继续永恒的荣耀，明白吗？所以这里三个荣耀，第一个十字架的荣耀，第二个地上传福音服侍主的荣耀，第三个永恒的荣耀。你知道吗这三个荣耀什么关系啊？这三个荣耀就是最后那个荣耀，耶稣基督的永恒的盼望，驱动他去完成十字架的荣耀，驱动他去完成地上的服侍的传福音的荣耀，明白吗？所以主耶稣基督因着那个永恒的盼望，第二天他就有勇气去面对十字架的苦难。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的呼召，这就是神的呼召，明白吗？啊，今天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效法基督的人，你要过一个得主喜悦的生活。可是是什么力量让你能够过一个得主喜悦的生活？永恒的盼望。这永恒的盼望就是你可想与耶稣基督完全的同在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正处在生活的难处中而叹息呢？有吗？永恒的盼望可以帮你走出来。你今天有没有被生活五花大绑啊？有吗？永恒的盼望可以给你松绑。你今天有没有软弱不堪，不能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啊？永恒的盼望给你带来持久长新的勇气。永恒的盼望驱动我们过一个得主喜悦的生活。我们做个祷告结束。